他漏接了。
我只是想要玩点八卦。我比他们还要早离开澳洲，然后他们后来在澳洲待了，还待了一年嘛，对对。结果他们离开了雪梨了以后，全部都给我跑到墨尔本聚会，其实全部都给我住到墨尔本去。接下来的日子，我在这我不在的这一年里面，有什么样特别的八卦？
但没有你认识的啊，
没关系啊，我就想听啊。我就想听啊，你之前的我也没认识啊。
说的也是。我跟日本室友也没有擦出火花。
你说那个小室友吗？
对，我们的小鲜肉室友啊，我们也没有擦出火花。
欸，你知道他知道我有 podcast， 我跟他讲说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啊。
他又听不懂。
没有，他说他听得懂一点点。嗯，他说他听得懂一点点。
认真。
他上次还可以跟我讲中文。
哎呦，他是不是跟我偷偷交了台湾女朋友？天到晚那边喊我 darling darling。
好，不管怎么样，你要回到你的感情状态。我最后一次听到更新就是在你要去朝圣之路之前，你好像说你要有一个好像可约可不约的那一位，那你妹可以听吗？
我不会叫他来听你的 podcast。
我怕这样子你讲一讲他听得到。
不会啦，墨尔本那一段哦，大概前面十一个月都是空白的。就是你离开澳洲之后，然后我还在墨尔本，我自己在墨尔本待了一年，然后前面十一个月感情都空白超白，最后一个月我就是去我朋友的咖啡馆喝咖啡嘛，我朋友身边咖啡师，然后就跟他们的老板就是有四目交接了一下，
也稍微通了一点电。
反正对方就完全是我的理想类型，不过我朋友是完全不推荐，
就是有一点点小渣男的那种感觉，
是大渣男。听说在听的上面是千人仔。
欸，对这件事情，我觉得听的在澳洲其实还是很好用，
很好用，
还是很好用，
很好用啊。
台湾听的基本上都拿来约炮吧？
不是啊，澳洲也是啊，不是吗？
澳洲可能大家都没有想跟我约炮。
应该说上面有可能有七八成都是约炮，但是有一两成真的是出来 dating， 然后看顺眼的，真的有持续下去就稳定交往的也有，但是我觉得大概可能就两三成。
其实那这样子来讲，基本上在澳洲，如果你想要认识不一样的对象，
哦，我那时候后来还有用另外叫做 meet up， 它是有点类似聚会的，哦，对对，所以它的那个
跟台湾是不是一样啊？
台湾也有 meet up 啊，它其实那个 app 应该是各国通用吧？
哦，
现在台湾，
所以你说那个时候在墨尔本的时候就在用这个？
我有用 meet up， 可是 meet up 后来变得有点，因为可能我选的都是一些语言交换啊，所以大家就是出去就是很多
一群人聚在一起，
然后自我介绍又是尴尬，自我介绍。然后用英文自我介绍，然后介绍完之后你就跟你旁边的人用英文尬聊，尬聊完之后就也没有下文，你可能就下一次聚会又一样继续尴尬的自我介绍，然后再跟隔壁人尬聊。
这个行为没办法，我好像没有办法。
这运气就有一次刚好我跟隔壁的一个非洲的女生就算聊得还蛮投缘的，所以我们就有私约，就是她找她男朋友，然后我找我室友吃过几次晚餐，那这就是比较好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你真的有交到朋友，然后也有练习到英文，但大概七八成就是尬聊完就没下文。
然后我这样子在澳洲最好交朋友的一个方式其实是室友，就是跟你一起住的人办 house party，因为我们之前在我的 podcast 里面讲到，我真的觉得台湾应该要推行 house party 这种东西起来。
台湾就是share house太不流行啊。
其实也还好啦，大学生比较流行。
而且我觉得澳洲的好处是因为你的室友都来自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一样也会带他的朋友，他那个国家的朋友，所以你在办 party 的时候你一次可以见到很多不一样国家的人，然后交流嘛。但是台湾你就是台湾人啊。
对，
可是台湾都是办烤肉比较多啦，不会什么 house party，
烤肉都会吃到很撑耶。
这不是重点吗？
国外的 house party 不是你让你吃到很撑，
是
喝
到很
撑。
没没，看你跟哪些人烤肉嘛。
其实不一定有烤肉，你到后来根本就没有人在顾那个肉，
对啊，
食物那一区根本
主要在喝酒，
反正就是大家都在喝酒啊，不是吗？都一样。
你会看到那个最后的杯盘狼藉，地板永远都是黏的。
这不跟我们之前在我们的社子在烤肉是一样的意思吗？
哦，对，是没错。
对啊，
可是那个时候更多更嗨啦，因为外国人嘛，我觉得比起亚洲人或台湾人来讲，他们比较放得开，他们真的会跟着音乐起舞的那一种。真的很恐怖。
对，气氛好得蛮热。
对对对，他们会自己真的嗨到很夸张。
很自嗨。反正就是刚问我是那个墨尔本空白那一年，前面十一个月都空白，嗯，然后怎么开始的？
还要再想一下。哎、欸，其实有一段时间了吧？
一年半。就后来又一次我去我朋友的聚会上面，哎、欸，那个老板也有来、嗯，然后我有去、嗯，然后我这人就是很爱吹酒啊，叫吹酒嘛。应该说那个场面就是、嗯、因为他们是工作伙伴，就是他们都是同一家店，他们就是比较热络，我是有点局外人，所以我就用吹酒来化解我的尴尬。嗯，然后也想让自己醉一点，
早点融入。
对，喝不少哎、欸，前面先喝红酒，然后后面又堆八嘎之类的，然后我就一直逼人家说喝啊喝啊，喝完这杯我就跟你下。
怎么很熟悉啊？
阿金，你有没有觉得有既视感？
熟悉啊，
敢为了一个朋友也这样、欸。
然后我就真的喝到我先挂，我先挂了呢。
熟悉，
我先去厕所吐一轮回来，然后哎、欸，我就发现那个老板默默的换了位置，他本来坐在我对面，他换了位置坐在我旁边。
嗯，所以你就意识到他对你是否想要进一步，
有一点彼此心照不宣。
说实在的，在国外这种状况有点像是默契。
对啊，就是彼此都知道有看对眼，但是要有一个契机，要有一个点。嗯，然后换到我旁边，我就哎、欸，因为我后来真的醉到
不省人事。
对，我就是直接躺在沙发上，那个老板还一直说要不要去他家睡。
OK。
但是我朋友还是基于一个人道的立场，就说哦，在
婉拒了这场。
对，我朋友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我们
程咬金啊。
对，反正那时候我朋友就说啊，既然凯西已经醉了，就让他睡在沙发上这样子。所以那个老板也是捡尸失败。
但你有失望就对了。
对，但是因为这一次呢，我们俩就有点像破冰，因为本来之前我们是有点像是不认识的两个人嘛，嗯，可能我们有互相加彼此的脸书，但是完全没有一个点去聊天。嗯，因为这件事情之后，哎，他就开始问我说，哎，你宿醉还好吗？嗯，很能喝嘛，
都好呛哦。
我说台湾人都这样，没有在丢台湾人的脸，
很棒很棒。
对，然后就这样子开始私聊了起来，然后就是互撩这样，终于撩到一天，就是
可以约了，
可以约了，准备好了，
准备好
了，
随出发。
对，后面你们就自己脑补一下。
好，迅速脑补完了，然后
因为那个时候是距离我签证结束倒数一个月啊，其实这中间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对，你有跟我说过。
对，然后其实我是喜欢他的，但是我知道这个人不会去考虑一个长远的稳定的关系，然后再加上我自己要离开澳洲了，所以我就是抱持一个不要让自己遗憾的心情嘛，跟他约了两次这样。
那个是俗称的分什么炮吗？
中间是手吗？
哎，我是不知道了，中文不好。
当时我就有 call out 给小明啊，我就说，哎、欸，怎么办？我好想见那个男的，我是怎么样怎么样？
他每次都这样，他每次都有那种，其实明明就不应该晕，然后他自己都先晕，然后晕完了以后自己很后悔。
对，我就是一个很容易晕船的人啊。
所以你后来有后悔吗？这一
段没有，没有后悔啊。
没有，他就时间问题而已啦。
应该说，因为那个时候只剩一个月，你自己也知道这个恋情就是不会继续啊，嗯，所以才敢这样做啊。
反正都是没有未来的东西，就
对，
当下体验，当下爽就好。
对。啊，我记得那时候跟小明就在跟他诉苦，就是因为我跟对方约了一次之后，就一直约不出来，然后我就想说，我连我都要走了，好好一次再见都没有办法再见嘛。终于在我离开的前一天，那个男的就说，哦，他现在没事，所以
那这只是因为他有事，他在忙，也不知道啦。
也不知道啦，可能人家真的很忙，我们就这样正向一点。
我中不赢啊呢。
正向一点。
根本是天才小钓手啊。
哦，妈，渔网撒超大了吧。
对啊，我就是那种洞开超大还被捕上来的那一种。
靠呀。
不是自己抓着渔网要冲进去的。
自己抓着，我说我要进去，我要进去，
让我进去。
从外面要进去靠腰。我就相信凯西的精彩情史哦，我应该会在他后续慢慢自己会曝光。我相信这是指日可待，
也没办法一次把这边全部爆完，
其实超多的啦。
可能要分录三集之类的，
超多的啦。
下次我们针对异国恋这个再找你来一次 ，OK 的啦。反正小明也有经验的。
啊，嗯。那、欸、所以我算一点点吗？我不算。